好，大家晚上好，大家合掌，我们一起来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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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接着讲《佛说甚深大回向经》。上一次讲到，我们修行人不要有邪见。什么是邪见呢？比如说，有些人认为不要做好事儿，不要帮助别人，哪有什么真理啊？或者无所谓，孝敬什么父母没关系，这些都是邪见。那我们学佛人呢，正好和这种邪见相反，知道有利益众生这样的事情也有真理，不能胡搅蛮缠，认为怎么说都行，没对没错，没善没恶，怎么着都行，这还了得啊？肯定有正确有错误，肯定有真理有谎言，我们学佛人肯定要找到真理而避免谎言。肯定有父母，人尊敬父母这绝对是正确的，一个人连父母都不尊敬，你说他能对别人好吗？按过去来讲，要观察一个人可交往不可交往，你就看他孝敬不孝敬父母。连父母都不孝敬的人，你敢和他做朋友吗？今天我们接着往下讲，有今世后世，有苦乐行果报。真正的正见就是说，人这一生的生命结束之后肯定有后一世，肉体是个房子，但我们的心不会消失，离开肉体之后只是在找一个房子而已，不能说今世结束什么都不存在。如果人就是这一世的生命，下世不存在，那人干什么都无所谓咯，你想想，这样的人他就不会危及因果，这样的人将来一定会变坏。即使暂时看着行善积德，但是呢，因为他知道做坏事没有果报，做善事也没有果报，但是做善事自己要吃亏，利益别人呀，做坏事呢恰恰是伤害自己，利益伤害别人，利益自己。你这么一想，他的自私心肯定要起来。所以说人要相信有今世有后世，正是因为有今世有后世才有修行，我们今生努力修行将来可以解脱，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忙活一辈子，每个众生死后都一样，我们在这辛辛苦苦修行干什么呢？有苦乐行，就是修行有苦行有乐行，不仅仅修行了，包括世间人不同的行为，也有给人造成痛苦的行为，也有给人带来快乐的行为。你也不能说任何行为都一样，绝对不一样的。并且苦行有苦行的果报，乐行也有乐行的果报。大家注意啊，这一点还非常关键呢。我们现在有一种错误的观点，老师认为我们现在很辛苦，然后就消业了，对不对？将来就能乐。所以呢，我们学佛要吃苦。其实佛教没这么说。佛教认为苦行 虽然说是肉体可能辛苦一点，你心里一定要快乐，心里快乐将来才得乐报，就是乐因得乐果，苦因得苦果。如果你执着于肉体的苦行，认为折磨自己将来能解脱，这是不可能的。佛陀当年就知道苦行不究竟，所以舍弃苦行，才知道了佛教真正解脱的道理。佛教就告诉我们，有的时候辛苦一点儿，只是为了让自己放下对世间的执着，不要贪恋而已。不能说苦行就得乐报，如果苦行得乐报，这正好是违背因果。因为人的任何行为会有延续性，如果你修行一直感觉到痛苦不堪，这就是一个苦因，那么将来结的果也一定是苦果。所以告诉大家，这也是我经常提倡的，我们学佛人，你现在学佛的时候一定要感觉到快乐才对，学佛之后天天烦恼，天天纠结啊，甚至都感觉到生不如死那个样子，这个是很危险的。所以佛教认为无意苦行当远离，适当的苦行能叫我们不贪恋世间也可以，但是不要把折磨自己当成修行。那么讲苦乐行果报，其实就讲两种修行方法，这也是佛陀觉悟到的正法。很多外道认为我折磨肉体，我受很多的辛苦，就能消我前世的业，我就能解脱。佛陀说不可能，苦因得苦果，你现在痛苦，这个痛苦也会延续，将来也会痛苦，所以苦行不可能得解脱。因为在印度有专门的一派苦行外道，要在坟地里，要在垃圾堆，要自己拔发，把头发拔掉，还有的睡钉床，还有的拿刀要捅自己，他认为这样折磨自己，肆虐将来能解脱，能升天。佛陀认为这种是外道见，不可能。佛教认为人要想升天，是以善心升天，不是以折磨肉体为升天的修行根本，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知道。所以我们修行关键是修一个善心，你就可以升天。如果善恶你执着都能放下，你就可以升净土啊。所以说我们修行要快乐，当然这个快乐不是吃得好穿得好为快乐，而是你心中把执着烦恼把恶念放下之后，心中的这种安详自在，那么这种乐将来会得乐报。我们都知道极乐世界是很快乐的，对不对？那你要想生极乐世界呢，你现在也要学会快乐。但是我相信很多人这个地方好像都认为我们现在修行就要吃苦，对不对？我吃苦就把我以前造的很多恶业给消干净了，恶业消干净就解脱了，对不对？所以我也专门引用佛经给大家讲到过，不是消业而解脱的，是消的是烦恼。你只要把你现在心中的烦恼执着放下，你就解脱。业是过去式，它已经过去了，怎么干扰你呢？业干扰你还是表现在你现在的烦恼里，因为业是一个行为，比如经常做坏事的人，这个事儿过去了，但是这个事的惯性表现在什么呢？表现在人的性格里， 使得他的烦恼执着还是多。所以来说，我们修行不用管过去的业的问题，而是看你现在心中的烦恼多少的问题。不管你过去造过多少的恶业，还有多少的善业，你现在要把造恶业的这个心放下，想着永远要利众生，永远要解脱自在，你也可以解脱。所以业不障碍人，是人心中的那个烦恼、恶念、执着障碍人。再往下，世间有阿罗汉，四肢身作证，我生已尽，梵行已成，所作已办，自知不受后有。有一种邪见认为，修行不可能解脱生死，哪有解脱生死的阿罗汉啊？阿罗汉叫杀贼嘛，杀贼就把烦恼贼杀死，换个词儿，也就是说，真正的阿罗汉就是把自己的烦恼执着全部打扫干净的人。但很多人认为，谁做得到？我们每个人都有烦恼，天生的，去不掉，别在那儿瞎用功了。那么佛陀说，这是一种邪见。肯定有把自己的贪嗔痴恶念去掉而得解脱的圣人，你要相信。你连这不相信，人怎么修行呢？你怎么敢知道修行将来自己会解脱呢？对不对？所以要相信世间有解脱的这种圣人，有阿罗汉。当然了，也进一步引申说，肯定也有成就的菩萨，也有成就的佛。如果你不相信这些的话，你就不会想着学佛。你一定要知道，世间有那样的阿罗汉，这种阿罗汉自己真的呢修成就。这个阿罗汉自己成就了，当然他自己知道，并且他自己用自己的修证来给大家做证明。告诉大家，人的生死是可以控制的。所以阿罗汉成就之后，解脱生死，一般等他圆寂的时候，大概都说四句话，就是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说完一般就灰身灭智，灰身灭智就是自己用三昧真火把肉体焚化，全部烧掉，自己得解脱，不需要我们现在火化的啊，啊，很厉害。我生已尽，也就是说我生生世世生死轮回到现在这里结束，是这个意思啊。这个生就是从这儿死而生到另外一地方去，这种生死轮回。他说已经断掉。梵行已立，这个地方写的是梵行已成，一个意思，梵行就是清净行，也就是说阿罗汉自己知道我现在身心非常清净，永远不会再有恶劣的思想和行为，以至于还有语言。那自己动了念头，说出来的话，表现出来的行为都是清净无染。那怎么是为清净呢？也就是说没有恶念，不会有贪嗔痴，不会有伤害别人的念，永远是清净解脱利益众生，这就为清净啊。真正的梵行已经成就，永远不会再想着要做坏事， 所作已办，也就是说自己修行已经成功，自知不受后有。你要形成阿罗汉，你自己一定知道的啊！你千万不要瞎猜。哎，你说我修到现在这个地步，达到极果了，我是不是阿罗汉？师父，你觉得我是极果阿罗汉了？别问了，你肯定不是阿罗汉。阿罗汉一定是自知啊！你自知自己都不知道，还问别人，肯定不是阿罗汉。不过我一说大家都笑了，觉得这不可能，但是我真正的遇到过这样的人，是别人骗他。因为有一个人要建庙子，就骗几个农民，你说这人也可恶，你骗几个不识字的农民干嘛？骗了几个农民在这儿给他干活，辛辛苦苦干活，那几个农民呢也想修行，发心还挺好，但是就给他说嘛，我们也得修行啊，哈，我们还有家庭需要照顾，又要工作又要修行，不能老是在这儿给你干活啊。他说哎呀不用了，你不用修行，你已经成了，你是阿罗汉再来，我是阿弥陀佛再来，前世你们发愿就是要来帮我盖庙子的啊，别走了，就在这儿干吧。他说我家庭呢，家庭你是阿罗汉还要什么家呀。哎呀，骗着他们很高兴。哎呀，我是阿罗汉啊！对呀，你本来就是阿罗汉啊！你在这儿帮我建完庙子，你就归位了。好，他们一高兴，连工资也不要了。哎，真的很可恶，这样的人。嗯，后来见了我还跟我说呢，见了我倒很尊敬我，说师傅，来，我告诉你个秘密。啊，怎么回事啊？我说你修什么法？不需要修了。还悄悄的看周围的人，悄悄的说：“不需要修了。”这怎么就不需要修了呢？我已经修成了。哎，得悄悄的，悄悄的。哈哈，这怎么叫修成？你修什么法修成的呀？我们根本就不需要修。我们是阿罗汉再来。我说你怎么知道的呀？你自己知道自己的前世吗？我不知道，这里的这个人说的，他是阿弥陀佛，我们是阿罗汉。哎，我们现在帮他建庙子，建完庙子我们就归位了。我一看就是看电视剧看多了啊。所以我们觉得可能很可笑的事儿，而现在社会上真有这样的事情在发生。所以你看佛经讲到这里也非常好，阿罗汉一定是自知的，并且阿罗汉也知道自己不会再有将来的生死轮回，已经完全解脱。如果你证到阿罗汉，你也知道其实还有一种功德，证成阿罗汉啊，比如说自己将来还能活多长时间，甚至自己还有几口气可呼吸，他都知道。这个呢，并不是每个阿罗汉都会，但是如果你要修安那班那法，就有这种功德。修安那班那法成就的阿罗汉，他就知道自己还有多少口气可呼吸，厉害了，那数学学的好啊。修阿那般那法，人的记忆力会好。其实阿罗汉、菩萨、佛都是我们将来成就的果位，如果你连这个都不相信，你肯定没办法学佛了。下边，明天当知，彼不杀不盗不邪淫，则是菩萨修慈身行， 不妄语，两舌，恶口，不绮语，则是菩萨修此口行；不贪，不慧，不邪见，则是菩萨修此意行；修此身口意，则是菩萨等念众生。这个地方讲到了菩萨要念佛还得念众生，对不对？我们现在学佛呢，老是想着光念佛，这就是我们凡夫和菩萨的不同啊。菩萨不仅仅念佛，还要念众生。注意这个念，不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么念，也不是众生众生众生这么念啊，不是嘴巴这么念，是你的心里真会想到佛的功德，真会想到众生的痛苦。想到佛的功德，你发愿要成佛；想到众生的痛苦，你想着要拯救众生，这才叫真正的念佛念众生。所以等念众生也不是天天的念众生这个名字，也不是天天的光在那儿想着，哎，众生今天怎么样了，明天好不好，光念这样念有什么用，对不对？得念点实在的，得能利益众生才行啊。其实真正的菩萨能修好十善，本来就是等念众生，所以这个念呢，也可以当成自己对待众生的一种态度问题，对不对？我们学佛就修一个态度，所谓的念佛就修一个对佛的态度，念众生呢就修一个我们对众生的一个态度。那菩萨怎么是该有的对待众生的态度呢？就是不要杀生，不要偷盗，不要邪淫。你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本来就是念众生。这个念类似于说是爱护，你有爱护众生的心，这个就叫念众生。光思念想念有用吗？光想着哎呦众生很苦啊，我很难过，有用吗？对不对？你光那样念有什么用啊？你想到众生苦，你要想想自己该怎么做。知道众生苦了，所以你不要杀害众生。别人拿刀砍你，你知道很痛苦，同样你杀别人，别人一样痛苦。真正的能激发我们的菩提心的方法，大家可以去修一下，就是这种四他互换法。按我们汉地的说法，也就是设身处地的为众生着想。你不愿意受苦，你也要想到了不要让众生受苦；你不愿意死亡，你也不要去杀害别人。那么你不杀害众生，本来就是一个慈悲的心利众生啊。还有不偷盗，自己的东西被别人偷去肯定很难过，同样你也想到你也不要偷别人的。不邪淫，也就是不要破坏别人的家庭，你想自己的家庭和睦，夫妻团圆，那么你也不要破坏别人的家庭。那么你这么做的话，就是一种慈心慈念。那么这么修的话，这就是菩萨在修慈身行，也就是在行为上爱护众生。所以来说，我们感觉到好像是佛教只是不讲杀盗淫妄酒这些戒律，感觉到好像冷冰冰的一种约束。其实你不去做这种坏事，本来就是一种爱心啊，对不对？ 下边不妄语，两舌二口不欺语，则是菩萨修慈口行。也就是说我们说话也要慈爱利众生。那怎么慈爱呢？就是不妄语，就是不要说假话，要真实诚实，不要两舌，两舌就挑拨离间，不要恶口，就是说难听的话骂人。不仅你骂人了，根据佛教来讲，包括你说话的语气很难听，叫别人很难受，这也算恶口。一句话你说出来的话叫别人感觉到反正很难受很纠结，都算恶口。骂人这个好理解，这是标准的恶口。但有的时候倒是不骂人，但是恶狠狠的，态度不好，这也是恶口啊。还有这个恶口得一种果报，就是将来的嘴不漂亮，口型不漂亮，还有会口臭。还有不绮语，绮语就是没有意义的话，说了半天是意义没有。不绮语也就是说话要简单直接了当了当。其实我们平常说话大家发现没有，有很多时候都是绮语，就是无意义，是不是？讲了半天一点意义没有，浪费了自己的时间，也浪费了别人的精力。并且呢，你这种绮语说多了，因为你说话毕竟要动思维啊，话说多了之后你打坐也静不下来。所以很多人经常问我打坐为什么静不下来呢？你应该日常生活当中身口意三业都要注意清净才行。比如说你经常做坏事，做完了坏事你打坐肯定坐不住，对不对？因为你心中有鬼，根本坐不住。同样一天到晚说话非常多，说的没有意义，你打坐也坐不下，脑子里还是这些话。不仅仅你们，连我都是，我讲佛法讲多了往那一打坐都不行，满脑子里都是该讲的法。所以说要是想打坐入定的话啊，都要少思少虑少动。这个动呢就是你做事也不要多，太多了的话你也不容易清静下来。其实人修行想进步的话啊，特别是打坐这种功夫想进步的话，一定要注意啊，就是注意一个字，少。少言少语少思少虑，还有一个少动。我讲少动也不能说一点不动，对不对？身体一点不动的话，人的身体慢慢的也没力气。少说话也不能不说话，不说话慢慢的真正的你说话的能力可能都没有了。那么不说假话，不挑拨离间，不骂人，不讲无意的话，那么这个就是菩萨修。此口行如果在这里翻译成汉语，怎么感觉到前后就不搭了呢？那这个就是菩萨修此口行，也就是说修慈爱的语言。我讲到这里突然想起来，其实佛经如果变成现代的语言，找一些文学功底非常深的人来写， 应该能写得非常美好，对不对？因为古文当中比如说四口形我们又觉得比较陌生啊、嗯。如果讲说话要说爱语利众生的语言类似的这种我们能理解的话，你可能更容易体会佛教的这种智慧。不贪不慧不邪见，则是菩萨修慈义行。不要有贪心，不要有嗔慧。这个慧本来就是发脾气、仇恨、愤怒，我们不要有这种负面的情绪。还有呢，不要愚痴，愚痴就是邪见。我们学佛不要有邪见。那么你把这种心中的贪心、仇恨、邪见去掉，这就是修自己的爱心，这就叫慈义心。如果你能修好，使自己身口意三业都很慈爱，那么就是菩萨等念众生。所以人行十善本来就是慈悲一切众生，这就是念众生。所以佛教有念佛的方法，还有念众生的方法。行十善就是念众生。你知道菩萨还有念众生的方法，你也能更好的理解什么叫念佛，对不对？所以我希望修净土宗的人多来研究研究这部经。我们一讲念佛都是很狭隘的，就是念声佛的名号。你看佛经当中讲的念是什么意思，这样能使自己学佛更进步。下边，佛告明天菩萨摩诃萨，于过去当来今现在诸佛所修慈身行，修慈口行，修慈意行，即于过去当来今现在一切众生所修慈身行，修慈口行，修慈意行，所有功德悉于一切众生供，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明天菩萨作如是回向者，是为菩萨少修善本，获大果报，多做功德，福报无量。这一段开始讲回向了。回向你得有东西才能回向，对不对？前面讲的是你怎么做功德，做了功德你的功德怎么用啊？这个回向也就是说你做了功德，换句话说就像咱们世间人有了钱，有了钱你干嘛用啊？这个目标就叫什么回向啊！我们大家都想着要赚钱，关键是赚了钱干嘛呀？你得有一个崇高的理想吧，回向就是个崇高的理想。佛陀告诉明天菩萨说，修行的各位菩萨，在过去诸佛、现在诸佛、未来诸佛身边修行，你说修什么呀？我们都想到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你见阿弥陀佛干嘛呀？干什么呀？太笼统了，还不就是在佛那里好好修行吗？ 你看佛陀讲的多好，我们都想升到佛所，就是佛所在的地方，你升到那里干嘛呀？为了还是修行啊。其实我们过去也跟着无量的佛学过，我们也升到过净土，你不要认为我们永远没有升到过净土，你也不要认为只要升到净土一定不会来到这个再来这个世界，不会的啊。大家注意，并不是到了净土就能保证解脱，你得精进修行才能保证解脱。那有人说，不是说到了净土不退转呀？不退转也没说不来这个世界啊。退转的意思就是对佛教产生怀疑，我不愿意解脱了，我开始要伤害众生，不会有这样的恶念，这叫不退转啊。哎，我们一般讲的不退转都认为什么意思啊？我们都理解的，我们要到了极乐世界永远不到这个世界来了叫不退转，对不对？不退转是讲的你的学佛的心退转，不是说这个地方上不来去。你要升到极乐世界里，阿弥陀佛教化你，你会成就一种功德，你对解脱非常有信心，你对三宝非常忠心，永远不会退转，永远不会退失菩提心，是这个意思。净土只是比较美好的一个国土，并且呢，大家注意，并不是净土都有佛啊，知道吗？净土就一定有佛吗？环境分为两种，一种是污浊的，一种清净的，所以净土是讲的一个环境。有些佛发愿是在秽土成佛，有些佛发愿是在净土成佛，这样知道了吧？人家那个净土，佛没出世的时候他也是净土，然后佛在那里降生，然后在那里成佛，是这个意思。所以并不是到了净土就是能遇到佛。所以来说，我们生生世世也不见得都是在这个五浊恶世生活，无量劫以来我们也可能到净土，注意广义的净土啊，我们可能也去过清净的一些国土，清净的国土里也很多劫没有遇到过佛，但也许在净土里你也遇到过佛，但是你没学好。你认为到了净土就一定学得好吗？学得好不好是你发心的问题，对不对？只能说净土当中环境美好，有利于修行，但是如果你就不精进呢，那也没办法。佛不能按着牛头吃草，你不愿吃草，按着那个牛头也没用，对不对？所以学佛还是自己的事情啊。那很多人就有点觉得不可能的吧，我能遇到那么多的佛啊，我还到过净土啊。你看《金刚经》不讲过的吗？人只要能遇到《金刚经》，你就不是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种善根，而于无量百千佛百千佛所而种善根，对不对？我们只要能遇到金刚经，特别是你还能喜欢金刚经，依据金刚经这个法门去修学，你就不知道遇到过多少的佛了。那遇到佛的时候，你就光在这个世界遇吗？就没在一个美好的国土里遇过吗？也不定，不一定吧。哎，这个大家有疑问吗？我这么一说，是不是只要到净土就一定在那儿解脱，不再回来？你想想，是不是这道理？是不是净土都一定有佛呢？是不是有佛的才叫净土呢？不是啊，净土的本意就是环境美好， 是一个环境非常美好的世界，这就叫净土。所以净土当中有的有佛，有的没佛。秽土呢，就是环境人心都不好的地方。那秽土呢，有的有佛，有的没有佛。所以佛成佛与环境无关，无论在净土在秽土都有佛可成。反过来讲，无论秽土还是净土都需要佛来教化，对不对？知道为什么吗？那净土为什么还需要佛出世教化呢？因为秽土当中的人他也不知道有个真心佛性，他还贪恋外境，他不知道外境也会消失，境界一定会消失的。如果你不学佛，等境界消失的时候怎么办呢？所以佛出世就给他讲那个法，告诉他一切外境都虚幻不实，再美好也会消失，诸行无常嘛，对不对？所以不要贪恋这种外境，只有你的真心才是不变的。佛陀在净土也要讲这样的法。所以说我们学佛可能跟着无量的佛学过，也在无量的佛国学过，但是很惭愧啊，我们都没解脱，说明我们太不精进了。所以我们现在要发愿，一定努力修行，今生解脱。其实我们学佛，无论在哪一个佛国，主要修的法门都是一样的。你到极乐世界里去，还可以修甚深大回向经当中的法。那怎么修呢？还是修此身行、此口行、此意行。你还要利益一切众生的。所以说极乐世界比咱们这个世界的美好在哪里吗？知道吗？就是因为那里有佛出世，佛亲自给你讲法，这一下子绝对不会错误了。所以到那里你也得把握机会。所以说我们现在念佛，因为你恭敬赞叹诸佛，那么你就可以升到有佛的国土，和诸佛在一起。和诸佛在一起，你去维护诸佛，赞叹诸佛，心里尊敬诸佛，这都是念佛法门。极乐世界人也修念佛法门，你恭敬赞叹佛，这就是念佛法门，不见得念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才是念佛。你好比我们谈起诸佛非常恭敬赞叹，那么你这一念你就是在念佛。你想起释迦牟尼佛的伟大，心里非常尊敬，这一念也是真念佛。你到极乐世界里去，还可以修念佛法门。你在佛跟前维护诸佛，帮助诸佛教化众生，这就是用自己的行为来爱护诸佛，就叫慈身行。你还要恭敬赞叹诸佛，一个是在佛跟前恭敬赞叹，还可以在一切众生面前赞叹诸佛的功德，那么这本来也就是度众生的一种方式。那么你就是在用语言在爱护诸佛， 你心里真正的恭敬赞叹诸佛，觉得诸佛功德无量，那么这一念就是在从心里爱护诸佛。所以说你有对佛的一个恭敬心，这就是念佛。你念念之间恭敬诸佛，以此功德你就可以升到净土。比如说你看到阿弥陀佛的功德，看到阿弥陀佛的愿力，看到阿弥陀佛的国土那么清净庄严，你非常欢喜恭敬赞叹，好，你的一念恭敬赞叹就是念佛。你想起极乐世界的就高兴，这一念之间也就是在念佛。这样一讲我们就知道念佛法门广大无边，对不对？很简单，你对极乐世界的这种信心，这种爱心，恭敬赞叹，这就是念佛，将来一定生净土。那么你到了极乐世界里还是这么修，你恭敬赞叹诸佛，这都是在念佛。所以菩萨只修一个法门就可以成佛，就什么法门呢？念佛法门。知道什么意思了吗？不是天天打坐光念那个佛号，是说即使你将来成就，比如像观音菩萨一样的功德，下一步怎么用功啊？你维护诸佛呀，诸佛宣化呀，这不就是念佛吗？所以你说观音菩萨修什么法门啊？念佛法门。文殊菩萨修什么法门啊？这就好理解了吧，对不对？所以有些佛经当中讲大菩萨只修一个法门，什么呢？念佛法门。很多人一听感觉到阿弥陀佛观音菩萨文殊菩萨观音菩萨和我们一样，一打坐就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像天天光干那件事儿。其实文殊菩萨在释迦牟尼佛出世的时候，帮助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这不就是念佛法门吗？甚至于观音菩萨从极乐世界跑到咱们这个世界来帮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这不就是念佛法门吗？这个念是思念想念恭敬赞叹的这一念心。你对诸佛菩萨只要有这种感情，有这种心念，就叫念佛。你看这样就能知道我们可以实施念佛了吗？严格来讲，大家再想想，比如说你到寺庙里去维护道场，那是不是念佛啊？那也是念佛呀。不然的话，如果你对诸佛没有信心，你会维护那个道场吗？你肯定因为恭敬赞叹诸佛的功德才去，这也是一种念佛法门。你要明白这个之后，我觉得你可能对自己更有信心。你觉得哦，原来我也只是念佛法门啊，那我将来肯定能升极乐世界。但很多人老是认为好像阿弥陀佛只要佛号，你念了多少句我的名字啦？哎呀，我光为了在寺庙里干活忘了，那不行，不要。心里老是惴惴不安，感觉到阿弥陀佛不高兴了。不会的，你对诸佛的这种心念态度本来就是念佛，以此功德你就可以往生极乐啊。所以你做任何事都可以是念佛法门，你欢欢喜喜去做就好了。真正的维护三宝，以维护三宝的功德回向极乐世界，一定能生的。也可以这么说吧，你想想一个人能维护三宝，你说哪个世界的佛不高兴啊？知道要叫他来好啊， 他能再拿个十几个五三宝到我这里可以维护啊，哦，赶紧免签。所以说我认为啊，人真有一个维护佛教的心，你想想你和诸佛愿力相应，一定想生哪一个国土就生哪个国土，对不对？还是那句话，比如说如果你是佛，你观察十方世界的众生，你觉得你最喜欢建议哪样的人来呢？肯定那些兢兢业业的嘛，是吧？我们在任何一个佛世界恭敬赞叹诸佛，代佛宣化，这些都是修对佛的慈爱。再往下，我们真正的要发菩提心，想做大菩萨，那么我们在过去、现在、将来一切众生所，在一切众生面前，也要修慈心、慈身行、慈口行、慈意行。所以，诸佛是成就我们无量功德的一个对境。一切众生也是成就我们无量功德的一个对境。我们只要对诸佛还有一切众生充满爱心，那么你做任何事都是在给自己积功累德。你积功累德，将来必然有果报。你会有自己庄严的身相，有自己庄严的国土，有自己的智慧，有自己的神通。那么你所得的这一切功德果报，一定要发愿拿来和一切众生共同使用。希望你所得到的一切功德果报，不是光自己享受的，只希望一切众生都以你的这些功德果报有利于自己修行，将来都能成就佛果。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就是我们现在学佛供养三宝，比如说将来可以发财，对不对？你发了财，这个钱用来干什么呢？你现在先发个愿干什么呀？希望我将来有钱了，我把这个钱维护三宝、建道场，或者呢叫一切佛弟子都利用我的这些财富更好的修行，共同学佛，将来成佛。你要发这样的愿。我们老是觉得哎，功德果报怎么给众生啊？并不是你现在要给众生，是说你现在修行将来会成就殊胜的果报。你将来得到这些果报的时候，你会把你的这一切果报给谁一块用啊？你挣钱给谁花？你给谁花？你要发现给一些佛弟子花。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佛弟子用了这些钱，他又会做好事成佛啊。 你要给别人花呢，给一般人花，花完可能他堕落了，没有用啊。你要给坏人花呢，那更麻烦，他用你的这些钱来害人。所以我觉得发这个愿最好，将来有钱给谁花？给学佛的花，叫他更好的学佛，叫他成佛。这是会投资的啊。你看你得了果报，拿你的这个殊胜果报给佛弟子花，这佛弟子呢又利用这个果报精进修行，他又种下殊胜的果报。等他种下了这个殊胜的果报，我相信他也会这么发愿，那这不是越来越多了吗？那么你的这个果报也就相当于在做投资，你的果报给佛弟子使用，帮助他成佛，就相当于是一笔投资啊。哦，这个先算好啊。哦，算盘一打，嗯，我觉得还是给佛弟子花比较好。啊，那么这些佛弟子将来成就的功德，注意哦，都有你一份。但你说我现在是发愿了，万一我将来忘了给佛弟子发怎么办？不会，人现在发的愿太过惯性的，到将来你真正的成就这些功德果报的时候，即使你想不起来原来的原话，但你的性格当中一定带着这种利益众生的心，你就喜欢护持三宝。所以我们现在做了好事就要发这愿，你恭敬赞叹诸佛，你要想到以我恭敬赞叹诸佛的功德回向一切众生，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了吗？功德为什么能回向？就是你现在做的功德将来会成就果报，成就了果报还是说希望别的众生利用这些果报来学佛进步，这个意思。你一定要发那样的愿，那么你现在就再就种下了一颗种子，将来你有了钱你就不会乱花，这个愿力就会推动着你去护持三宝。对了，你发现没有，这个方法是让自己不堕落的一个方法，对不对？所以学佛回向特别重要，特别重要。从佛教来讲，你只要做了功德都可以马上回向，你念经，你打坐，你放生，你布施，你做完了你都可以马上回向。这个回向就相当于提前安排好自己将来的这个资金流向啊，先立好遗嘱，将来我生生世世赚了钱都要用来护持三宝，你现在的这个愿力啊将来一定会成就。你这么想，你现在时时这样发愿的话，这个愿力广大，将来你还会堕落了吗？所以说你看这个道理是告诉你一个怎么让自己不退转的方法。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升到了极乐世界就不退转了，对不对？我告诉你，我们现在也可以做到不退转。你按我说这个方法，不对，不能说是我说的。你看，你按这个回向轮大回向经当中讲的那种方法，时时做好事，时时去回向，回向都用来回向到三宝，回向解脱，念念之间回向，都是只有这一个目的，这个力量广大，力量集中。只有这么一条光明大道，没有那些岔道可走，你说你还能堕落吗？哎，所以这个方法太好了，你按这个方法去修绝对不退转，你现在就可以不退转了。你以后做任何事只为了这么一个目标，成佛。甚至于帮助别人也成佛。 那么这种目标明确，人的这个功德也是随心所转，将来你成就的功德也一定如你所愿，都会和三宝相应，和诸佛菩萨和一切佛弟子相应，那你将来有的这种果报一定不会遇到坏人、败家子、小偷，因为你早就定好了，只给佛弟子花，是吧？别人就拿不去了。人的这个愿力是很大的，愿力不思议啊，所以这是最好的一种投资啊。那你这样可能做了一点小事，将来成就的果报就无量无边。好，今天我们讲到这里，下面回答问题啊。我们来回向啊，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
心，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好，感谢大家，今天就到这里。好。